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我爱你 ，Ich es liebe dich，
Te amo。
欢迎来到 Sex Chat 谈性说爱，我是杨。二月。对我来说不只是过年，也是一个属于爱的月份，所以呢想要跟大家讨论跟爱情感相关的话题，从关于婚不婚，哦不不不，应该是关于不结婚的台湾漫画开始。我跟漫画家日下早老师聊聊，其实选择不婚根本不需要什么体悟或理由。再来我跟我的好朋友嘉瑜一起看看一群熟龄朋友怎么不太成熟的笨拙的谈人生的最后一场恋爱。最后则是跟民俗学家宗翰讨教关于月老，关于恋爱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希望二月的集数大家听了都会心中有爱，会喜欢。我很开心，我好像跟漫画特别有缘，我又要来访问漫画家了。那今天要跟我对谈的漫画家是日下早老师，欢迎日下早老师。
耶、yeah, ，大家好，我是日下早。
待会我过程中我都会叫日下早老师叫阿早，我已经经过他同意了。
对，没错。
阿早今天来谈性说爱，主要是要宣传新作，应该说旧作新本嘛，就是如果你是有在 follow。台湾漫画，而且是在社群上常发露漫画的话，可能就会知道阿早老师的作品，就是叫近期的作品，
嗯，对，
叫《三个不结婚的女人》。
哎、欸，对对对。
然后应该大家听到的时候是已经出版了，
啊、
对对对
对 对, 對没错，因为它是1月31号上市这样子。
没错没错，那就是会出，这算什么单行本吗？
哎、欸，对，都会叫。就它为单行本，那其实就是第一集的新书这样。那它是从网络上那个连，从 IG 上跟 FB， 然后慢慢更新，然后直到现在就是集结成册这样。
在聊这个作品之前，还是想说，可能还是有些人对于漫画、台湾漫画，或是对于漫画家你比较不熟，所以想说还是聊一下你的部分，一点点而已。日下早绝对不是本名吧？不可能姓日吧？
啊、对，不是、
啊。然后我就是在查很多你的资料的时候，就想说好像不太有人问过这一题。
哦，没有，其实很多人问，
真那但是都没有露出。
欸，真的访问的话好像还好，可是网络上的读者们蛮爱问的
哦。
然后我就是会在限动有，其实我有解释过
哦。好，那方便再为我们的听众再解释一次吗？这个名字的由来？
可以可以。那原因其实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含义耶，而且还蛮宅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那个漫画，然后我小时候很喜欢有一部作品叫《悠悠白书》，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里面的有一个角色，有一个很喜欢里面一个女角，然后她的名字叫早，但通常会知道的人应该都有看过这部作品，因为那个角色她还蛮路人，然后但她很后面才出现，
嗯，
然后但是因为富坚是属于她就算只是简单出现的角色都会很有魅力，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欸、早这个角色我还蛮喜欢的，我就用这个名字，然后之后在网络上就用一段时间之后，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名字有点辨识度，然后就随便加个字下，就觉得哎、欸、这样比较好听。那就大概是这样而已，
是真的很好听。那你随便找的名字真的很好听，
还是有考虑过，就是哎、欸，念起来顺不顺这样子
啊 ？OK OK， 好。那刚好提到你说你最喜欢漫画是《悠悠白书》，哎、欸，我可以一个题外话吗？
可以可以。
你有看最近的漫改的那个真人版嗎？
有啊，当然有。
你有失望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题材太难了，所以已经比预期的好，但是它的内容，跟原作实在是。
对，好了好了，比预期的好，因为我也是，就是每次都想说不要期待，不要期待，不要期待，然后不然就是会很难过，然后所以我就是不抱期待，然后确实就是如果你把期望值降低，就会觉得还 OK、还行，但我还是会觉得就是那个情感堆叠不够，我就看好多武打戏，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他有点太着重于武打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粉丝就是必看的作品，因为一定会失望。那因为我可能因为我从事这一行，所以我会把原作跟那个 就是改编过的，我会把它当两个作品来看。
哦、oh. ，
对，就是会比较客观的去看。那如果你要用原作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一定会让人没有办法满意。但是他用一个影集去改编的时候，确实有不足的地方，可是可能已经算是有点尽力，我觉得看得出他们尽力想要做好，所以就没有太严重的批评。因为其他漫改我看过，就是剧情随便乱改的都有。
哦、oh. ，
对，那但是因为他已经尽量。因为这题材本来就不太好漫改，他们当初决定的时候也觉得蛮，我也吓一跳，蛮神奇的。对，
可能有一笔预算，然后想要试试看。
我觉得是哎、欸嗯，
但确实啊，是没有什么，就是好像不尊重原作乱改还是什么，只是就看过原作的人就会觉得，就是难免会有比较。
一定一定啊，因为他们演技上跟情感表现都比较平面一点。
嗯 ，OK OK， 好，这其实是我自己个人提的话，根本不在访纲里，
不会，
所以刚好听到，想说问一下。好，那我是想问说，该不会《幽游白书》是你第一个接触的漫画？
哦，当然不至于，从他之前就还蛮爱看的。
OK，
然后但是就是看到《幽游白书》的时候，那个对这个作品有更着迷。那在看《幽游白书》之前，我是先知道《猎人》啦。
Oh.
对对对，因为猎人就很红嘛，然后就看了猎人，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欸，作者有前作，然后看了《幽游白书》以后，就更喜欢这样子。
所以，早期你看的这都算什么？叫做少年像漫画吗？这个叫、
欸、哦，对对对，我们都叫少年像。
OK， 所以你是算是早期在早期
小时候
在看这些漫画的时候，你作为读者，你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好棒，我想要成为漫画家，还是你就是作为一个读者觉得哇好好，就是很享受这样子、
哦、我觉得有两个状况，就是第一个是我从小就蛮爱画画的，就是不管我没有接触漫画这件事情，我就算是蛮喜欢画东画西的、
嗯、
然后再来看漫画这件事情的话，没有特别觉得、哦、我一定要当漫画家，可是那时候是真的很入迷于看漫画这件事情，然后什么作品都喜欢看。那觉得开始有想要创作的想法，好像是升到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是念复兴美工嘛，所以就是班上自然而然有很多也喜欢就是这类的同好，然后再加上复兴美工我们本来就喜欢画图，因此我们就是会很常去聊跟于漫画有关的东西。那聊着聊着就发现自己好像也蛮喜欢创作一些故事的，然后又喜欢画图，就是有试着把它用自己画图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所以你说是因为后来高中念复兴美工才觉得说哎、嗯欸、好像可以画，所以不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作品或哪一个老师让你觉得，我说老师是指漫画家、
哦、
让你觉得说好像就是 push 你的那个力量、哦、比较不是、哦、
我有点懂你说的这意思。 我觉得变成热爱看漫画这件事情是说就是每一部好看的漫画带给我的那种激动的感觉都有。那我比较没有特别是因为哪个老师而想要成为作家，是自然而然想成为作家、
嗯、
但我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我有受到某些作品的勉励让我坚持下去。
哦，像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以啊，就是那个鱼海野千花的那个蜂蜜幸运草。
嗯，
对对对。
哇、欸、怎么调性变了？
我什么都看。
啊、那为什么这个激励你了什么？就是让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讲什么的人、
嗯、
就是他是哪一个点触动你？
他这个作品很棒欸，他是描绘，反正他角色是有五个人的那种群像剧，那五个角色他都会认真去描绘。那特别以男主角来讲的话，他升到了美术学校，他就是建筑师，他就是念建筑系嘛。但是呢，他是自然而然的念到了这个系，他并不是真的，他的想法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觉得自己很平凡，就是也不是天才，然后他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那么优秀，或者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但是呢，另外一个女性的女主角的那个角色呢，她却是跟男主角完全相反，她是一个天才，然后他就是也很努力，然后他就是有很多想要创作的东西，可是他甚至觉得他这辈子都没有时间可以把它创作完。那以主要故事是在描绘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完全相反的。那个时候男主角有一段话，我会觉得那时候会觉得很有共鸣，是说他很想问上天，就是像他这样没有梦想的人比较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比较痛苦，还是有梦想的人可是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的人比较痛苦。
嗯，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男主角他的那个心境我就很能感同身受。
嗯，
然后所以就看着那个角色慢慢成长，就老师去描绘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就是有被那个内容给治愈到，然后给激励到这样。
嗯，天哪，好感人。说实在话，这部作品我是只有看，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看日剧的人、
哦、
所以我很常都是先看日剧，然后再回去看一点、哦、但没有办法追全部，就看一点漫画、嗯、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如果是论突然跟你分享，有点不在访纲内跟你讲。那如果是单纯只看漫画，然后应该说先看漫画才看后来的改编的话，我都是看什么《死亡笔记本、啊》然后什么玩偶游戏，有点像交叉看啊、嗯。对，所以我也是就是这边看一点，那边看一点，但我看的不算多，就是我还是偏、哦、怎么讲，我好像比较喜欢影视的这个媒介，就是动画、
哦、
或者是什么日剧啊，或者是日本电影之类的、
嗯、你喜欢影像后自己动起来的感觉吧。
就是可是我觉得这跟你哇，这跟年纪可能也有关系。就我可能会觉得以前对我来说看影像比较可以让我共感，然后在纸上的人物、哦、我可能那时候还不够，没有办法去沉淀到那个东西，或我没有办法去做延伸、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看漫画我会有，我可能会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会赋予它更多有一些有的没的、
哦、
我可能这一格到下一格我可能会多想一点、
哦、
就我觉得我现在看漫画的那个感动的感受力比以前强很多、
哦、
对，所以我现在不会比较不会觉得说要挑哪一个，除非是时间关系、哦、毕竟有些动画就是会你知道弄得比较快。
我懂
对，所以我很好奇说你是特别就硬要选的话，像我刚刚说的动画，然后就是什么真人的影视作品跟漫画、嗯、你还是特别喜欢漫画这个媒介吗？
嗯，对，我还是特别喜欢漫画。
那你觉得它的魅力在哪里？为什么胜过其他的媒介？
嗯，我觉得像你刚刚说你能不能入戏跟能不能体会里面的感受，我还是认为蛮大原因是跟那个作家的分镜有关。
嗯，
那我觉得当他的分镜非常的优秀，可以引导你进入这个剧本的时候，你会随着就是每页每页看过去，然后就是会很沉浸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再来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嗯、就是我觉得漫画的画面，就是他的画人物的情绪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会更深刻、
哦、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我专注在这个画面上也没有声音，所以他给我的感觉让我的深刻感跟那个画面感还有我自己去，其实我觉得漫画有点微脑补啦，就是你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延伸出很多心情，然后你就会满意出来，就会不管是联想到自己或联想到自己的经历，然后那个过程很丰富。但是我觉得影视跟动画也很棒，但它是因为它一直不断的演下去，它没有让你去沉淀的那个状况嘛，就也会你也会很感动，可是我觉得这两种的感动有点稍微不太一样。对、
嗯、，OK OK，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真的就是有时候看漫画，或者是另外一个也是可以喘息的时候，就是看小说，
哦、
就是你会有一个你会有想象空间，或你会有停下来觉得 哦天哪，他现在经历这个
对。
那种时候啊，可是就像你说的，就动画或电影，它就一直演，除非你一直按暂停之类的、嗯。所以我大概可以懂那种，就是真的很深刻的感觉。
对
，OK， 那差不多聊完了阿藻的关于漫画的这个各种缘分。
对，
但应该还有很多可以分享。不过今天会把这个重点放在作品《三个不结婚的女人》
嗯。
那一样要再麻烦你了，就是虽然我自己有看，然后我很喜欢。对不起，说老实话，我是很晚才开始追你的、
哦、
所以我是从这个作品然后再往回追之前的作品、
哦、原来
对，所以想说应该还有跟我一样就是还不认识你的人，所以想说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个不结婚的女人大概在讲什么故事、
嗯、好，三个不结婚的女人，她首先她是四个喜剧漫画这样，然后她的主题围绕在主角三个女性她们都没有打算恋爱跟结婚，然后这三个角色的个性呢跟性格呢其实都完全不一样，连喜好都不一样，然后但是他们一样都没有想要结婚，那我希望可以描绘出不一样的女性，然后对于感情上的想法或者是对婚姻的想法是怎么样。
没错，就是刚阿藻好像讲的好像很学术性可能不好意思被我这个节目影响，
不会，
但其实超好 笑
对对对，
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些梗就是那种很白目，就是有点不是那种，就是有点呛呛的，就是用 诙谐那种，
嗯，对对对，讽刺讽刺，
对，讽刺型的很好笑。然后刚刚说的这三个主角是三姐妹，我很喜欢角色人物设定。嗯，那大姐她叫做王思荣，然后她是一个警察
啊，对。
然后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阿藻设定的她的座右铭是比起爱情更在乎面包。然后二姐呢是王思彤，她是一个 YouTuber，而且是美妆系 YouTuber，然后她的算座右铭吗，叫做只做爱不恋爱。
对。
然后小妹呢她叫王思瑜，她的座右铭是我可以单身但我的 CP 必须结婚。是一个热爱看 BL 的朋友。对，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哦，然后小妹才是大学生而已。
对对对，
其实很细节，你还有列出他们是什么星座。
哦，对，没错。
然后他们三个的角色长相的设定啊，包括长短发啊，然后什么五官什么的，我都觉得就是非常的，真的好符合你给他的那个个性这样。我就觉得哦，对对对，他就是长那样这样。那在问细节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个小巧思嘛，就我发现的，就是为什么你的大头贴选择小妹
哦？第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小巴啊？by the way， 小巴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一只狗，一个宠物。对，
哦，对，
好像有解释的也没解释，不是因为我觉得小巴应该是你的宠物的原型吗？还是，
哦，对，这个是
对，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好像说你应该要特爱宠物这一只角色，但是居然你把自己放成小妹的头贴，很好奇为什么。
哇，可是好像
没有
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对，然后但是如果硬要说的话，那时候就是希望没有希望头贴完全是放三个女人，因为我觉得头贴这样会很小，而且看起来会很像官方账号。
哦，这倒是，
对，我会觉得有点小距离感。然后但是这么多，为什么挑了小妹，硬要讲可能还是勉强，个原因是小妹算是所有的喜好干嘛跟自己算蛮接近。
还没有听你的答案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某种层面喜好啊，价值观可能也是比较像的。
对，
好，那回到这个创作灵感，我看很多访问的时候你有说，就是你想要就是讲不结婚这件事情，可是你又不想要，因为你说很多谈论婚不婚这件事情都会相对严肃，或是是有一个起承转合，本来想婚，
对对对，
后来经过一些事情然后不想婚了，本来不想婚经过一些事情又想婚了，就是有很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目的或原因或怎么样的，然后你想要创造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不想要，没有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这样。
对，
可是我就想说天哪，那这件事情好难哦，因为光是觉得说 OK， 那我要写一个故事，然后是在讲不结婚的女人，然后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她就是不结婚。然后要是我是创作者，我就想说 ，and then， 然后呢，就是因为那个没有特别原因，那你要怎么从没有里面创造出他们的生活？你会觉得这个设定反而让你的创作变得困难吗？
严格来讲的话，如果是只限我目前画四格的漫画或自己创作的话，没有觉得这点很困难。但是如果他将要改编成不管是影视或改编成其他的，像现在要改编成音乐剧嘛，他就很需要有一个主线的内容，那我就很任性的觉得那就要给编剧去想。
哦，是哦。可是那你会觉得这有点偏离你原本的设定吗？
你是说
就比如说因为你刚刚说比如说为了其他改成其他媒介，那你就要有一个原因或有一个就是高潮点好了，比如说转折点，可是就有点突破你本来想要它是很日常的感觉，你会觉得这有点可惜吗？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虽然是会交给别人来，但我们一定还是他一定还是会跟我讨论，觉得能不能接受的改变范畴嘛。那我通常会觉得，一定他们还是得维持他们现在的性格这个样子。但我觉得呢，虽然可能改变上会有点困难，但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挑战或是突破吧，因为很少人用这个切入点去做，就等于我当时决定要用喜剧跟四格来画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是觉得一开始也是会想了蛮久的。然后因为它有蛮多的挑战的地方，首先我不想要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用很沉重的方式去描绘这个，因为我觉得其实就算是单身或者是说不婚的，然后但是过得开心的人还是很多。然后但是因为气氛会笼罩着好像大家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是逞强或什么的话，就会不太喜欢是那样子的表现方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里面会有一些干话或是讲话会比较 好笑。老实说，也只是想说，如果很认真的去说教，反而有点输了，就是不需要这样子。
嗯、
你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你反而就是不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的那种感觉会更好。
嗯，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就是为什么角色设定上他们是三姐妹？因为我刚刚有说嘛，我很喜欢看日剧，日剧有讲很多关于不婚的题材、嗯，然后大部分都是朋友们，
就讲
不同的朋友们、他们怎么看待感情观，然后可能也受到自己的家庭背景或是工作影响。
嗯，
但我觉得设定成姐妹很有趣，就为什么是这种设定？
嗯。可是当时想的原因还蛮单纯的，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去解释他们怎么认识。
哦、oh. ，
对，那我觉得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姐妹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更不需要去解释他们为什么认识，或为什么他们会住在一起。
那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我觉得是年龄差，就是小妹是、oh. 就是跟大姐、二姐是有一定的年龄差的，这个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嗯，确实有刻意去做年龄差。那大姐跟二姐都是差不多快，嗯，大姐已经30，二姐是快30嘛。
嗯，
那小妹就是才20几岁这样。嗯，是那时候应该是想要表现出，就算他们年龄都不一样，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是说你年近30才会去想这个，
哦、
而是说你现在就算，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应该说他们算什么打算，可他们特别没有一直去想着。我一定不要结婚或干嘛，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去以这件事情为这个设想，然后很自然而然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小妹的，嗯，应该很适合再画一个像小妹这种很年轻的人，可是她有她的想法。
嗯，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就是。就有点像我刚刚讲，就是有时候会想说，嗯，年龄有差距，想法一定会不一样。可是他们不管是相处上，或是对于不结婚这件事情，虽然没有特别一直说哦我不结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态度某些层面是蛮像的、嗯，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哦、
然后我觉得职业也很酷，设定职业很酷、嗯，就是警察跟 YouTuber 这个真的很少见。
嗯，对，
是你会觉得这些职业会对于不结婚这个议题有什么特别的加成吗、
哦？
还是你就觉得想要画画看？
欸，主要是。嗯，这两个职业确实是非常认真去思考的。然后 YouTube 的话，首先是觉得这个职业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很适合二姐这样子的人，给她这样子职业的一个身份。
真的很非常二姐这角色太棒，很需要二姐这角色来帮忙舒压，你知道吗？她都会讲出大家平常日常生活中不敢讲的心声、嗯。
对对，她是来给大家舒压的。
没错，她很讲话非常辛辣的一个人。好，继续、嗯。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可是二姐她这个职业，就是说，因为她对大家来说离太远了。因为她是一个，你用梦幻这两个字来形容，其实也是 OK 的。因为她是一个不是寻常人会有的职业，但是这个职业又很有趣，所以我觉得画她是 OK 的。可是后来选了大姐是警察，是因为我希望其中有一个内容可以再接地气一点。因为警察他是在大家的生活周边，所以其实警察就是不管他将来遇到的案件，又或者是说警察他自己本身面对的民众。他可以描绘到的东西，就是会再更贴近大家生活可能会遇到的或是知道的事情。但是二姐的话，她是属于比较，就是跟我们现实中比较远的一个职业。就是就算我画她的内容，可是有些人可能喜欢看她，嗯，就是毒舌或干嘛的，可是不一定能对她身处的职业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有共鸣。比方说他去画他去参加恋爱实境秀好，大家会觉得这个桥段非常的有趣，可是不一定会有共鸣嘛、
嗯、
但是如果画大姐，就是说好大姐跟陈弟就是假扮成陈弟的女朋友去相亲，大家就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笑，而且他也比较贴近生活会有的烦恼。
嗯，這樣我你后来解释我有点可以理解。可是在你还没有解释的时候，我反而是想相反的、
哦、
我反而会觉得在我生命中生活中 YouTuber 跟我比较像接地气，如果用你刚刚的字、
哦、
然后警察离我超远，因为我平常生活中不会有警察的出现、
哦、
我甚至不希望他出现在我因为我不要掉钱包啊，不要被骚扰啊，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哦、
就是会反而会这样。但我又可以理解你说，比如说 YouTuber 的生活比较不是我们一般人生活、
嗯、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警察这直接选的很特别、
哦、
但我现在讲这很特别又是悲伤，就是我知道不能这样，但我仍然活在性别框架下、
嗯、
就我会觉得女警还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嗯，这个是事实啊，就是 决定她是女警的时候，你刚刚说的这个也完全有把她考量进来。
嗯嗯，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她还是一个，就会哇哦，就是是一个特别的选择。
嗯，
然后，我也知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也都会去做填调嘛、嗯，所以女警这部分有很难填调吗？
哦，不会耶，我认识的女警都很乐于帮忙跟分享，对，很蛮感谢的。然后，但是她会，因为我就是取材的有女警也有男警，然后他们讲出来其实确实会面临比较不一样的状况。女警，你刚刚说呢就是女警是不是会比较辛苦呢？我听的时候当然觉得哦会。因为他们一样还是在职场上可能会受到比较就是会觉得啊杂波郎就是比安内拉安内拉的那种，就是有些前辈可能会这样想，所以他们就是看到像大姐这样的角色，其实在现实中一定很常会被念说啊杂波郎头发加带被冲杀安内，然后对，所以当然他们是说这是比较早期的前辈们会这个样子啦，那近期来说会比较少，可是他觉得就是女警，就是女生在当警察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状况。
嗯，虽然我看三个不结婚女人，你会觉得我自己读起来感觉就是很日常，然后很轻松，然后所以会很想要顺顺的看下去，因为你有点像是哦，就是你之前在那个宝妮的访问中有提到，就说你除了一般所谓职业的填调之外，你有特别为了创作这样比较算是社群向的作品嘛，就看了比较多那个你知道什么情境喜剧。
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看他们的故事真的有点像我想要一直追着他们，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十几集那种感觉。就是没有说多怎么样的什么高潮起伏，但是我想要一直跟他们一直跟他们生活下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但同时我又觉得哦，有一些设定也是非常非常有趣。对，然后除了他们三个主角之外，我觉得里面的男性角色也非常非常有趣，特别是他们对应的角色。那我想先问，有特别设定男性角色也是不想结婚的人吗？
只有青红他对恋爱没兴趣，其他都是普通，
就是没有特别讲，
对对对，没有特别想或不想。
对，因为比如说跟大姐对应的另外一个警察同事，他叫陈弟嘛，他就是他有一些，我觉得他很酷，是他有一些传统思维的想法嘛，就是说男人要硬起来啊，不是，甚至我是一个警察要怎样，但他其实很怕，
对，他很怕虫，怕鬼啊，怕高的，
没错没错，这个超好笑。然后刚刚说的青红是二姐这个的剪辑师。然后他是一个很佛系的男生，这个佛系我觉得就是我好像也看不出来说他有没有想要谈恋爱或结不结婚，他就是过好他自己。然后有看到一些，因为毕竟他是美妆的剪辑师，在看一些美妆的时候会激动一下，但又回归冷静，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冷热的落差。然后还有一个设定点很可爱，就是他小时候被姐姐扮成女生
啊、哦，对
对，然后就是会很好奇说，这个到底会不会影响他什么，或是跟他现在的职业选择有没有关系？这样、就是我会自己多做联想。
青红的话，就是他对女生没兴趣，确实跟他姐姐有关，因为他姐姐就是一个比较会使唤弟弟啊，然后很霸道的姐姐这样，所以他就是觉得。因为他就觉得啊，女生好麻烦的，都跟他姐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遇到的是二姐嘛，二姐又超级自我中心的，就会加深他觉得女人真的好麻烦。所以我觉得他有点被环境影响，
真是辛苦他了，真是辛苦他了。
对。
然后还有小妹的对应角色是一个学弟嘛，
对是学弟。
然后他的话就是一个好像就是很算是崇拜小妹嘛。然后他还有一个他自己的故事是他可能。爸爸希望他要、怎么讲，就不要追求什么戏剧的那种梦想，还是要做
回归
正规，我引号正规的科系跟工作，对不对？就是这种，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个性跟难题之类的，我觉得很酷。然后想说，刚刚提到这些角色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角色你想要跟听众介绍的？
因为我设计的每一个角色，确实都会有 去想它能带给读者什么。嗯，对，所以每个角色几乎都有小巧思，但是不见得会特别可以拿出来讲这样。嗯，
我为什么要问说有没有还有其他角色介绍，是因为我刚其实我问你说那个头贴为什么要选择小妹嘛那感觉是从三个里面选、嗯、那现在如果拉到整个故事框架、嗯、所有角色你都可以选择的话、嗯、你觉得你最像哪一个角色？
所有的角色就是撇除三女吗？
嗯，也不一定要撇除三女，就是包含三女、啊、你还是最像小妹的话也可以，只是想说刚刚感觉只有问三女 其中三选一、嗯、那现在是全部都可以选
全部。好，
你觉得你最像哪一个角色然后为什么？
应该有可能还是小妹耶，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热爱看 BL 嘛
还有追星啊，还有
追星，
追星，对对对。然后就是像小妹，她不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吗？因为我有完全是这样的人。
我可以问你有，你有姐妹吗？
我有一个妹妹。
是你对妹妹也是讲话很直接？我觉得小妹对二姐很直接、哦、因为二姐那么辛辣，但她还是会呛她、
哦。一定的啊，就兄弟，她哪管二姐呛不呛啊？就是小妹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啊，因为她在家有点是受宠儿嘛，因为她最小。
对
对，那二姐再怎么毒舌他也不会对妹妹怎样。嗯，對對對，
我很其实很喜欢这种小小的姐妹互动，我觉得超可爱。嗯、一些推脱什么家族聚会那个那些我也觉得很可爱。我跟你分享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最像一个刚刚没有提到的角色是孟娜
啊、哦，原来。
那来请阿藻跟大家分享一下孟娜是什么样的角色，她是谁？
孟娜就是那个很也是很认真在工作，她就是二姐的经纪人，她很热爱工作，然后她是就是算是尽心尽力想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很好的那种女人，然后但是呢她也会有一点觉得就是想要做到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完美的就是生活嘛或干嘛的。对，那在这次在章节篇章里面描绘到他的部分是那个，因为他就是跟男朋友分手了，然后二姐就是要陪他去相亲，然后就是引发一系列比较搞笑的部分这样。
我觉得那一段既搞笑又真诚因为那段就是二姐突然讲了一串，她平常你如果从前面看到后前面一直看下来，你就觉得二姐怎么突然说好像很鼓励的话，但她还是用一个就是你知道辛辣简单的方式，但就是我觉得那边呈现的就是因为孟娜要去相亲嘛，所以对我来说孟娜是一个她在整个几乎所有角色都不结婚或没有谈到想不想要结婚的里面她是主动的人，所以我觉得她在整部故事里面她是特别的人。然后我说我像她，就我的情绪是我很喜欢这整个创作的初衷，就是我不就是不想结婚，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我同时又也没有不想结婚，你有懂我意思吗？就是我没有要二选一，我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有，虽然是啊、可能跟青红就像，我们就佛系
啊、对对。
可是，在某种程度下，我又是一个女性，又有女性的话，就会有那个身体的年龄的那叫什么，就是在追赶你，就比如说如果你。如果想要有小孩，虽然我没有想要有小孩，可是就是因为这身体年龄的关系所以可能家里就会催啊、会问啊、所以某种程度上在比如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下，你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即便我认真想的话、我没有想要或不要、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故事你看到孟娜有说一句话，她就对那个二姐说，你长那么漂亮不结婚人家是觉得你很挑但我长这样不结婚只会被当成嫁不掉，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很喜欢谈不结婚的创作，就不管是你的这出作品或其他日剧什么我也都很喜欢，但我有时候也会很想要知道卡在中间的人的纠结，对我来说孟娜算是卡在中间的人、
对，她是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我跟孟娜虽然她出场次数没有很多但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有共鸣，然后我也很好奇像孟娜身边是有这么斩钉截铁然后不结婚的人、我身边也有，然后我会很好奇他们的互动会不会影响孟娜的那个思考什么的、或是说我也会很好奇二姐会怎么对孟娜说，然后后来这个你画的这个对话我很喜欢，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跟孟娜是最像的、对，所以我很感谢你有创作出孟娜这个角色不然因为我会想说 我其实当初在看到这个作品的那个名字的时候，我会想说它会不会很会不会是一个很斩钉截铁，就是很就是不想结婚啊，对，就我很怕我在故事里找不到共鸣，即便他很好笑或什么的，或很有趣，对，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啊，好开心。我里面那个章节二姐对那个孟娜说的话，就是说就是你想做，我们就直接执行啊，这样很好，就是比起就是明明想做又一直假装不想要的人，这样好。那我觉得那边我整个想表达的核心是，其实里面的每个人是想要选择自己最舒心的生活方式或自己真心想要的，我不希望大家有一种勉强的感觉，所以我里面不会倡导说结婚不好或干嘛的，虽然我会有一点诙谐跟小讽刺，那只是因为就是不婚被调侃太久了，也会稍微讲这种调侃的话，但其实里面的人都是很祝福，就是追求想要婚姻的人，然后如果他们真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那一段的话其实是想特别展现出二姐并没有她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刻意没有让她去劝孟娜不要结婚，她反而是觉得好啊，你要相亲我就陪你去，那你要达到这件事情我就陪你，因为那个是二姐的价值观，那个不是孟娜的价值观，她不应该就是在孟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时候就跟她说啊，男人就不好嘛，就不要啦什么的，她不是，她是用一种你想要我就陪你追求这样子。
这里真的很感人的，因为就是因为前面对二姐的预设可能就不会预设她这种人，然后觉得天哪，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真性情的人，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你不一定要，你就算你已经结婚或是你是想结婚的人，完全还是可以看这个作品，是我觉得都可以在各种角色里面找到共鸣，所以很棒，推大推。然后你还记得你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几年的时候吗？
几年哦，
几年前呢？
现在一年半了。
一年半，那这一年半以来，你刚画的时候，你有很紧张吗？就是因为这算是你第应该就我所知是你第一次比较是诙谐的去讲一个议题，然后比较就是走四个啊社群面向的。觉得很紧张吗？然后跟这一年半以来有收到哪些不同的回馈是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首先不太紧张，主要是因为以前就已经蛮习惯在网络上发表了，然后对于网络发表这件事情还蛮习惯的，然后但是话四格跟很固定很常更新这件事情确实有带给我蛮大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以前就是我是属于话一回然后可能30页的那种，那可能5回或6回就直接出书了，那他就是我在家里埋头苦画，然后好不容易呈现给大家看的这种感觉。但是三女就不一样，因为三女就变成说我边连载边大家边看，而且大家是一周可以看2到3次的这种，会马上给我回馈，那我会有一种陪伴感，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三女有点在陪伴大家的感觉，就像你先前你刚刚所说的，就是你觉得感觉是有点是像三女陪伴大家的生活，然后陪伴大家成长，我就觉得被你那段话听得很开心，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对，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方向，一个是我想让大家看到以前的创作是让大家看到一个完整有趣的故事，可是它是一个讲没有什么变化性的，它就是一个我确定好的起承转合的剧本，但是三女的话就变成说想要创造出好像这三个人是仿佛真的存在一样，然后跟大家一起生活在这个世上，就像你看六人行或者是看灾难行不行的时候，你觉得那种陪伴感会让我蛮想要一直持续去创作的。
这个有延伸两题我想要问。第一个是因为你说你马上，因为确实嘛你就是定期更新，然后大家马上会给予回馈，这件事情会影响这个剧情的发展吗？会不会其实你已经想好就完全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喜欢我有看到那个是二创嘛，然后 CP 就是办公室 CP
有就是警察那边的
对就是会影响你的本来的预想的剧情创作发展吗？
这点完全不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每次想要引导到某个感觉的时候大家都会 get 到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完全都是顺着我想要给的感觉这样走，
所以其实是你在操纵大家的那个原来如此
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好像有达到
原来如此。那还有刚第二个延伸我想问的就是算这样问好像很也不是不吉利的意思，但我觉得人都是要持续不断的创作嘛那但就是因为这种陪伴感很容易会就像我刚刚讲，我想要 希望他可以跟着我持续变老长大、嗯哦、那你会不会变成因为是这种形式你就断不了，就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就好像六人行第十季要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不舍，因为就是不想要断、哦、那你就是这种形式跟大家一起生活的形式要怎么让故事有所谓结局。
嗯，这个话目前还没有去思考过耶，因为我目前像我有在看的像蜡笔小新嘛，他、嗯、也是一直这样画下去、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反而是自然而然而没有让我刻意去规划、嗯、所以就算有一天结束的话也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结束而不是我刻意决定结束的。嗯，
那你有办法在就是这么繁重的更新以及还有很多合作之外再继续创作其他的议题的作品吗、嗯、
这个就真的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目前已经被三女这个作品给
榨干了。
对，
但我觉得那也是好事啊，表示这个作品很受欢迎，然后大家真的喜欢、嗯嗯、而且其实还有确实还有超多可以延伸的东西。
哦对，因为角色面向、哦、
没错没错，就希望他们的那个什么他们的世界观他们世界可以越长越大。 嗯，我还是很期待，然后也希望不要停、嗯、直接给
我努力我努力
直接给压力真的是很抱歉。但就是这种陪伴感的东西的作品，你有当初在刚开始画的时候有想要设定说 OK 我这个作品希望可以让大家做什么延伸的思考或收获吗？比如说希望大家多意识到不结婚这件事情还是什么，有没有特别设定、
哦、有，我有特别希望单身的人不要觉得焦虑、
哦、
对，然后也不希望就是很多人会因为社会的压力感到压力就做了错的选择，就是想多多其实一直想强调说画这样的作品不是要让就是想要洗脑想结婚的人变成不结婚，而是想要让没有想结婚或想单身的人可以不要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跟辛苦。
嗯，所以是真的是真的是很鼓励跟陪伴的这个、嗯、这个功能耶，然后真的有我单身很久了谢谢
太好了。
然后刚刚有提到因为以往虽然说确实你之前都是有在社群上面发作品，所以你是习惯社群，可是以前的作品就是跟这次真的很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比较多黑白的、啊、然后是剧情推进为主、嗯、然后三女我自己会觉得啦，就是是真的是很角色出发，不是说真的要有一个什么剧情、哦、然后也是然后是彩色的。然后在这么多不同的改变之下，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是该不会是定期更新、
哦、你先说什么定期更新还蛮难的。
对啊，还有什么你觉得很困难的、就是、
还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哦，这个应该可以讲，就是因为我以前是画长篇的嘛、嗯、比方说马上就画到30页啊60页这样，但是现在会局限一回只能四格，这件事情其实超级困难。
哦，所以其实长篇比短篇简单。
其实这个要看每个作家都不一样，但因为我以前到现在最长的就是画长篇、嗯、我反而很少，应该说我从没画过四格漫画。那你在四格里面首先你一定要有梗，因为它已经接近像说相声的感觉或说段子、嗯、对，你要把它整理成一个段子，然后但是我又希望它可以一比方说十回或者是九回为一个章节，那它需要有就是这个事件它每个它四格它需要有梗之外它要有剧情上的推动、嗯、那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比你想起码我个人比我想传统的长篇漫画还要来的困难非常多。那像那个恋爱实境秀的时候我在画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题材有趣，而且那时候这个还蛮受欢迎的、嗯、但是因为你一定要用四格这件事情去呈现，我觉得变成说要去截取就是以他们会好笑或是有梗的地方去做截取嘛，那他可能可以再发挥的再更多的内容，可是我可能会因为这个载体的限制、嗯、所以就是以这样子来呈现、啊、当时很多人看完也觉得意犹未尽了。
对
对对、
啊、可是我是坏处也是好处，就可能篇幅不多但是就是真的会意犹未尽，所以会叼住就赶快更新、嗯、会有这种期待感，我觉得是蛮好。然后你刚刚你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就已经篇幅这么短了，你又要推进剧情，然后因为又是比较诙谐的创作，所以又需要埋梗、嗯、然后就是要搞笑。嗯，然后我自己觉得喜剧这件事情超难的
啊，真的
就是啊，可能是我不是一个我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笑的人，就我很喜欢跟 跟朋友聊议题，就很喜欢认真聊那种。嗯、但我比较就是。我比较没有办法聊得很有趣，完蛋了，突然讲自己的事，好不重要。但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可能 我本来就觉得喜剧是比较难的，对。然后我后来有往前回去追溯一些你其他作品，追溯了、就是、
追溯，对，
就是我其实像我的个性，我超级无敌喜欢《锦绣年代》每一篇我都是鸡皮疙瘩那种、啊、就是我很喜欢，我会用两个字，是很幽微的那个酸楚、哦、是这个东西是我超喜欢的调性、嗯、然后 但我知道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不是那么大众口味对，但我个人是超级超级喜欢，而且会让我觉得很有反思，因为必须说，如果三个不结婚的女人，你可以完全无脑看，你可以完全不思考什么人生的意义或干嘛、
嗯
對對對。但是，比如说《锦绣年代》就会有，你会我啦，我就会反思、嗯、这样。所以，嗯，虽然我比较喜欢《锦绣》啊，不能这样，比较喜欢，马上我收回收回，
都喜欢都很开心，
对，我都很喜欢啦。但我的意思是，就是这种。这两光是比这两个作品好，就是调性非常不一样嘛、
嗯、
议题的轻重可能也不一样嘛，但是我会觉得、嗯、虽然感觉三女可能不会说它是沉重的，但我觉得要把那个喜剧调性呈现出来，一直而且是一直保持这个调性、嗯、然后又维持那个你要讲不结婚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是蛮难的，然后一、嗯就我所知，你应该是三女，应该是你第一个偏搞笑一点的作品吧？
对。
那这件事情算是，还是你其实私下个性超好笑，就是搞笑这件事情，搞我现在引号、搞笑漫画这件事情，你有觉得很难吗？就是梗这件事情，
嗯，
因为好，因为比如说你做研究，你看六人行，你也是这样两三句就要一个梗，超难的。
对对对，真的很难。哦、我觉得我有个状况是，我是属于吐槽派的那一种，
oh.
然后我周围鏘鏘的朋友很多，
哦、oh. ，
然后他们就是会讲一些让我觉得很想吐槽的话。
哦、oh, ，OK， 我懂了，所以就是对，那啊那完全是就是你的那个三女的基调的，就她的搞笑不是那种白烂搞笑，
嗯，
就有一些漫画就是白烂搞笑，
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那种，
突然想讲一些有的没的，但是确实三女不是这种，三女就是、嗯、是很讽刺感，
对对
重一点，
對對對對
哦，那真的耶，
嗯，
所以你觉得埋这些讽刺的台词或这些梗不会到最困难，比起篇幅要很短的讲一个故事，你觉得搞笑这件事情比较不困难？
哦、我想想哦。我觉得要每一篇都很好笑这件事情有困难，
嗯，
但是就是如果只要有一个哎、欸，这一回看完稍微觉得有趣的话，这点还算是办得到这样子。
嗯、
那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看那个脱口秀的演员他们讲话、
哦 okay、
然后我觉得他们讲话就是都很有趣，我就是有一点喜欢比较类似那一种的，有时候他是讽刺，有时候是自嘲，
嗯，
那我觉得这些都还算蛮有趣的，
嗯嗯，对，真的很有趣，因为就是说老实话，如果一直搞笑我也可能也会看得很累，
嗯，对，
就是我可能也没有想要一直 笑好像很难搞，我好像是一个很难搞的读者，但我的意思就三女不会有这种感觉、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真的是你就跟着他们生活，然后偶尔觉得哦真有趣、啊，
嗯，
讲话怎么这样子？类似这种是
我懂我懂，
会心一笑、
哦，对对对，
是会心一笑这种感觉。所以真的，嗯、但我还是觉得蛮难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厉害、嗯，真心很厉害。
因为有时候我会，比方说这一章不一定是好笑，而是你会有想讨论的内容。
对对
对，然后或者是有几篇是因为该严肃的时候，我还是会稍微严肃一滴滴、嗯，但是还是让你觉得。这一回可能他没有搞笑，但是他有可以讨论的东西。
没错，
对，那这你要把它浓缩成四格，就要把它展现，就是说这四格你必须要让读者看完以后，他能就是稍微 get 到你可能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因此有了一些讨论。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半一半这样子弄，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好。
嗯 ，OK， 哇，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三女现在在阿藻的社群跟。漫画心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当然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三女或是光听这样你根本还没看光听你就觉得好像你会很好看你真的可以买单行本，然后收听的现在就是单行本就已经上市了，嗯，过去你在其他一些访谈中你有说就是 这件事情你不担心，就是明明作品都已经完全免费在网络上看、嗯、然后之后才出集结成册、嗯、这件事情你不会担心销售、嗯、然后说是因为你觉得现在的大家购买的动机比较像是收藏、
嗯、对，
但你有觉得这件事情对整个漫画产业来说是好或不好的吗？
以漫画产业来讲，你很难断定它好或不好，因为漫画产业它要能好好的运作下去的话，它就是必须要你要有收入。那比方说你线上连载的话，你可能就是用那个抢先看嘛，然后抖内那样。那你如果是直接出纸本的话，就是用书的销售来当你的那个就是有赚钱的维生的方式。
嗯，
那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这样的模式好或不好，因为这通常都是结果论。那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自身的经验来讲的话、嗯、我通常网络上连载在出书的时候会卖的比较好。
哦 ,OK,、嗯、所以你也是觉得就是通常买书的人都是你的这个作品的已经是粉丝了这样。
嗯，因为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是说大家面对台漫的时候会先想要先看过我喜不喜欢再买。那买已经变成是一个收藏的价值，那也就是说他有时候觉得你这个作品很符合他的价值观，或是很让他喜欢的画风啊等等，还有那个收藏或者书做得很漂亮，还有那个收藏意愿的话，他可能就会购买。对啊，所以以在台湾来讲的话，通常可能就是东西就是网络上你先喜欢了以后，我觉得才比较会可能去消费，那我觉得会跟以前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台漫嘛，所以比如说假设比如说日本漫画的话，可能大家根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只要是这个漫画家说他就会很喜欢、嗯、就会想要买。
嗯，通常也不一定耶，因为你要看老师的名声。
哦 ,OK。
就是比方说尾田他出的话，如果要出什么那你一定看嘛。
嗯，
那通常日本就是如果好像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作家，你如果真的有兴你就没兴趣到有兴趣想看的话，一定要嘛推出动画。要么他推出了、oh, okay. 要么他在日本的就是书店的口碑非常非常的好、嗯、或者是说什么这部漫画很厉害，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排行、
嗯、
就可能去看。可是因为台湾不像日本有这么大的产业去行销它、
嗯、
我们其实台漫有点是蛮小的一个产业，就是去应援、嗯、而且它不太能跨到大众去，所以作者自己在社群的经营就是为了想要接近大众这样子、
嗯、OK。 所以哦，所以那我刚误会，我还以为是国家之间有差、嗯、所以其实应该是整个世代都是、
哦、对，整个世代其实是这样。而且你知道日本现在近期最受欢迎的漫画也是在网络也是在社群更新耶，其实日本也是一样的状况、
哦、
对对对、
哦、OK。 所以这就是算是时代的演进、嗯、就没有什么比如说产业可以怎么做、嗯、然后让更多人愿意买纸本、嗯、没有这件事，就是真的时代的潮流这样子、嗯、
都有。产业如果它弄得好的话一定可以引起那个关注嘛，但是有些从自己社群做起来的话，你如果做得很好很出色很好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说就变成说要依赖传统的方式。
嗯，
对。
但我自己会觉得说这样创作者像你就会很累，你又要经营社群又要创作，创作者还要填掉，然后还要看每个人的回馈、嗯、就是你好多事要做、嗯、
对，好累。
所以你身边应该有更多帮助你的人，然后帮助你的人跟你就是变成等于，我会觉得那这样也算是另外一种让产业蓬勃的方式、
哦、
就不就这个圈子不只有漫画家自己，还有很多比如说漫画家有漫画家的助手啊、嗯、或者经纪人或干嘛干嘛、嗯、我觉得这样才会是我脑中想象那个产业比较比更好的样子、嗯、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像我虽然是网络经营我自己经营嘛，然后但是我现在要出书了以后，我是跟脸谱出版社合作。
嗯，
那脸谱他就是因为他很讲究出书的那个精致度，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 sense 有品味的出版社，
真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可以跟他们合作以后感到非常的荣幸开心嘛。那制作书的过程我们都是以收藏的那种想法去做，所以不论是选纸啊或印刷的颜色啊、嗯、还有它的设计感啊都把它做到最好。那这其实就已经分担了我很大的，就帮了我很大的忙了
心理、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网络行销或网络的宣传我可以做好、
嗯、
那我就是脸谱帮我把书做好贩售，那如果这个书万一就是真的可以收到青睐的话，那脸谱跟我其实都是双方对这个产业都有帮助。
嗯，真的，脸谱真的超棒的。
真的。
然后我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脸谱，因为要不是脸谱、嗯、我今天根本不可能坐在这边可以跟阿藻聊天。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虽然我比较后期才开始追三女，但我也是 就是早在脸谱联系我很久之前就已经在追了、嗯、所以我看到上说什么、嗯、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会很快、嗯、也是一个小粉丝开心这样子。然后下一题我觉得我也想问是不是是你的功劳还是脸谱的功劳还是大家的功劳、嗯、就下一题我本来是想问关于改编的事情嘛，因为你之前有其他经验比如说本来是戏剧作品要让你改画成漫画或者是、嗯、我有看到锦绣年代很酷就有
广播剧
对对对、嗯、那个什么春天、
对对
对, 對他们很可爱然后就是把你的创作转变成广播剧就是有改成不同媒介这样然后我本来哦、喔、在仿纲送出去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哦、喔、我真心是我纯粹粉丝想问说哎、欸、你会不会想说三女可不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改编、嗯、结果就在录音的前一天昨天我就看到你的发文那、哦、我就超兴奋的、嗯、因为呢就是因为现在可以公布了、嗯、就是居然会有音乐剧的改编、
嗯、对呀、
啊、然后我本人也是音乐剧迷哦因为很少人看音乐剧然后所以我算已经比较常看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嗯、天哪居然是音乐剧请问这个是你自己的 idea 还是脸谱跟你想说哎、欸、可不可以这样还是怎么样
哦这个是那个团队先联系我的然后他们在很早期就联系了
你说音乐剧的团队
对对对音乐剧的团队、
哦、天哪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就是双方见面谈嘛然后因为就是联系我的那个团队啊他们本身的作品非常的优秀对是很棒的很棒的而且我有看过他们的作品、嗯、然后就是太喜欢了所以他们跟我接洽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想着就是非常想合作这样
所以那时候音乐剧的团体跟你接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在刚好在这个产品要出单行本吗还是其实都刚好时间差不多你是知道、
哦、因为那个音乐剧是已经在去年就是作品才刚连载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已经联系了所以出书反而是很晚才讲好
所以他表示这个团体也很喜欢你的作品、嗯、
对他们很喜欢
哦天哪、那你一定会超开心
很开心啊超级开心
就是要是就作品才刚出来没多久然后就被肯定表示他不只肯定你的作品是肯定你所有过去的作品跟一切、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先肯定三女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在社群上先看到三女这样、哦、然后决定要合作的时候因为他们私下其实也有是偷偷跟我说他们同行的有在讨论好像有些人对我这个作品有兴趣、
哦、真的、哦、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种要抢先联络我的感觉哇！但我觉得他们可以放心啦因为我就是看完最想跟他们合作、哦、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信我应该都会跟他们合作
哦，原来如此那我们现在讲的好像很隐晦是就是我只知道有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请问会在今年2024年发生吗
今年2024年会团队应该会先公开是要怎么制作这样子、
哦、但是不应该演出不会是今年
演出不会因为演出会是据我看到应该会是明年、
okay.
因为他们是大规模的类型
okay, okay.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为什么会这么久的原因
超期待 那表示在出书这时候公布也是一个
就开始了这样
对就是有点像给他们鼓励就是说哎、欸，大家知道大家都很期待哦
没错没错没错
哇天哪真的好期待哦我要发疯
我也是啊想到他们三个人都有主题曲了对呀、啊，会有三女的歌的，对，我就很期待。
天哪，那请问会有真的那个小八吗？
我觉得这可以当是一个大家小小可以期待的地方，啊、因为我们有聊过，可是他们会怎么执行这个？对对对，还不确定。
天哪，我真的好期待，而且居然这个期待居然可以延续一年。
对啊，因为我也还正在连载嘛，所以时间其实也还算蛮刚好的。
现在等于你在创作的每个 moment 就想说，天哪，这可能会是音乐剧里面的其中一个 part 也说不定。
哦，对，我在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也可以给那个编剧灵感，因为他当然是可能看到有趣的地方就把它拿出来做嘛，这样子。
现在才一月就要讲明年的事情，那明年各种消息出来，我也会一起宣传的。
哇、哦，谢谢。
然后，但是这集的话，因为关于音乐剧还没有任何消息，不过这集的资讯栏会放所有单行本的那个出版资讯，所以大家都可以再点资讯栏看。时间的关系，想要问最后的，最后就是你觉得作为读者跟作为漫画家创作者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身为读者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去感受到那个我喜欢的漫画传递给我的快乐啊，或者是很多很多复杂的心情。然后作为作者的时候，就是希望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就是带给读者，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 我看漫画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嗯，然后因为漫画画了这么久以后，渐渐可以感受到漫画你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属于努力去理解你塑造的那个人。那这个理解的过程会让自己越来越有同理心，然后可能你会变得很多想法会变得稍微温柔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说在创作漫画的过程也会让我自己可以变得越来越好这样。
嗯，我觉得光是从如果是你长期的读者，就是光是看过去的作品然后到现在三女，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很多不同面向的，而且我都会觉得你是真心想要讲一些议题的，然后你也在想要讲议题的同时，有一些陪伴感，就我觉得各种的掌握都很好，不会说我就是想要讲议题，我也不 care 你怎么想，然后你也不会说我只是想要纯陪伴，我也没有想要就是有什么，就是我觉得那个拿捏都很好，然后人物设定、故事设定什么的，我都就是我真的都很喜欢。然后我就觉得相见恨晚，就是太因为我真的是从三女然后才往回追，我就觉得太晚认识了。对，但很开心，我还是可以从三女认识你。然后更开心的是，我居然从三女认识你，然后就可以访问你关于三女的这个创作。然后还有一件更开心的事情，也要在今天这集的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我跟阿藻会在这个台北国际书展，
啊，对，没错，
跟大家见面。我现在，我真的是，我收到脸谱问我，我想说什么意思？我真的发疯。好，就是呢，这算是在这之前。应该说在这一集节目上线之前，其实应该就有一场那个新书发表会了。然后这算是应该算台北的第二场吧，就是时间是2月24号礼拜六，然后晚上7:15到8:15就在台北国际书展。然后详细的那些什么入场那些内容，我会再放在资讯栏这边，就不再多念给大家听。但总之就是资讯都可以在阿藻的社群，你都会定期更新。然后我这边的话，我这边什么资讯都没有，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
人来聊天，
没错，我就是一个粉丝去比较那个不小心有特权的粉丝，然后可以去聊天。然后我也很期待，就看不晓得到时候现场会有什么火花，但主要还是会以三女，然后以婚不婚这件事情为主题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很期待可以在现场见到大家，真的真的，就算你不是台北人，不在台北。我还是非常非常诚心推荐这个作品，然后可以先在阿藻的社群看看，在漫画星看看。然后我是觉得脸谱的出版我非常非常有信心，所以我还是就觉得就算你才刚开始看，你还也可以就是购买单行本。
而且单行本有 bonus，
有什么 bonus？
就是有多画非常多内容。
没错，所以就是绝对会很值得的。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非常谢谢阿藻，
谢谢杨，
谢谢。